好，我们开始第二堂。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至第三章。我相信弟兄姐妹对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中的大使命一定非常熟悉。其实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十节也是和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这一段的经文相平行的一个大使命。马可福音这里说，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末世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记住，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我把这个第二部分取名为宣教的征战，得胜的凯歌，信徒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如果你了解了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话，就知道我们的主基督借着老约翰的手亲自写下了七封书信。弟兄姐妹，这七封书信不但对那个时代的七个教会有意义，对着历史历代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信徒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正因为这些书信坚固了信徒的信心，也正因为这些书信因着主的恩典找到了各个教会存在的问题，正因为这些书信，我们的主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并给出了信徒有盼望的应许，推动了教会宣教工作的开展。这七封书信就是要告诉我们，在荣耀里的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他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呢？教会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就是由无数宣教士靠着神的恩典而建立起来的圣殿。那这七个教会其实都在今天的这个土耳其的境内，在当时是小亚细亚。你如果看看地图就大概知道，基本上如果一个人要到那个地方去都拜访这七个教会的话，他要走的路线就是老约翰写这七个教会的次序。巴摩岛是在那个左下方，然后是以弗所啊、四美拉啊，最后是老底加。许多解经家认为这七个教会是教会历史上的七个的时代，他们认为以弗所代表着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么沙迪是代表宗教改革时代的教会，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就是不冷不热的老底加教会。但弟兄姐妹啊，这样的解经是经不起严格考验的，因为这七个教会就是在当时的小亚细亚实实在在存在的教会，是老约翰熟悉的教会。而且如果你再仔细的查考，你就知道，在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任何一个时期，你绝对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找到一间的教会，它也会像这七间教会中的某一间教会。今天我们也会看到有像以弗所的教会，也会看到像沙迪的教会，当然也会看到像四美拉那样受苦极深的教会，比如说在中国，就像这一个四美拉那样的教会。这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的信息，不但是针对那七个教会当时的需要，也同样是对着历史历代所有的教会的需要，都有神要表达的信息，都有其重要性，而且对宣教的意义极深。你读这两节圣经，你会发现啊，他强调的是荣耀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右手拿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在地上的七个教会当中行走。他要借着神的话来洁净教会，随时查看教会属灵的状况，当然也包括教会宣教的情况。那这七封书信它其实有一个基本的格式啊，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仔细去读这两章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这七封信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比如说每一个短信一开始都有一个问安与称呼，你要写信给某某某教会，你要写给以弗所教会，你要写给四美拉教会，你要写给这个教会，写给那个教会，也有基督的自称，还有他对教会的称赞与责备，当然也包含了基督的警告以及劝勉。那到信的最后还有基督的应许，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表格稍微的去看一下。那这七封书信有哪些的特点呢？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把这七封书信全部讲出来啊，但我告诉你一个读的方法，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些书信啊，你会发现每一封书信耶稣在介绍自己的时候都有不同。 而每一个介绍都是针对那个教会在当时的实际的需要，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读的话，你就会读懂这个特点呢，还真的是蛮重要的啊。而且你进一步的会发现啊，主的每一个介绍都是根据第一章的基督的启示，主的每一个介绍都是根据第一章的基督的启示。弟兄姐妹，你说奇不奇妙？你看啊，对以弗所教会来讲，右手拉到七星，这是第一章的第十六二十节的话，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是第十二二十节的话。那对于士美拿教会呢，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那这是第一章的十七节和十八节的话。别家摩的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那就是第一章的十六节。那推呀推拿教会呢，那眼目如火炬，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那这是对应了第一章的十四节十五节。而沙提教会呢，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那是对应了第一章的第四节和二十节。菲拉铁菲教会，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是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十六节以及十八节。那最后一个老底家教会呢，那为阿门，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是第一章的第五节。那这些啊，都是主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如果总结来看啊，基督对每一间教会所说的话，他对每一个教会的了解都是有底放矢，都是有底放矢。耶稣基督才是每一间教会问题的最终的答案。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这一个真理吗？主知道这些教会有什么问题，当然也知道我们今天教会所出现的问题。因着主的恩典，我们的主能够满足教会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啊，今天的教会在人看来有许多软弱，有许多的困难，但我们要相信一件事，就是有一天基督与教会都要胜过天上地下一切的邪恶势力。那有一天神要把教会带到荣耀里面去，但是在这个中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教会的需要是什么呢？教会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很多人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培训，需要更多的教导，需要更多的神学，我们需要可能更多的一些组织，需要更多的活动，还有方法，我们要需要这个需要那个。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主自己，最需要的就是主的同在。那宣教也当然是如此，你无论是到哪里宣教，无论时间的长短，我们都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主的同在。弟兄姐妹，这也是大使命当中啊，主对我们的应许，这也是我们宣教最大的保障。因为主对教会的问题比我们看得透彻，主对教会的责备和劝勉都是对症下药。但是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主对教会这一些的劝勉都充满着主的爱，充满着主挽回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记住，神不看我们的名，神只看我们有没有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多少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像不像耶稣基督的谦卑，像不像耶稣基督的温柔，像不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忍耐，像不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爱心。那这个是我们要不断的用来衡量自己最重要的准绳，最重要的准绳，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弟兄姐妹，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那最后这个七封书信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封书信到最后一句的话，大部分都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里强调的是圣灵写给任何一个教会的书信是所有教会都要注意听的，强调的是每一个人只要你有耳朵，你就应当听，应当仔细的听。神对着每一个基督徒，神对着每一个教会，他最大的盼望有七件事情，你透过这个七封书信你就看得很明白。那首先对像以弗所这样的教会呢，神要求我们不能够离弃起初的爱，对吧？那对士美拿教会，神要求我们可以为他受苦，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我们的主的缘故，我们愿意受苦。那别家牧教会呢，神要求我们分别为圣。推呀推拿教会，神要求我们持守纯正的真理。那沙迪教会呢，神要求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成。菲拉铁菲的教会，神要求我们在福音的见证上有美好的见证。 那老底教会神要求我们，他巴不得我们或冷或热，所以这七个方面啊，缺一不可，弟兄姐妹，缺一不可，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活在地上神对我们的最基本的要求，那也是我们宣教的最基本的品格。那下面我从七封书信当中啊，选两个教会，一头一尾，也就是以弗所教会和老底家教会，来和大家来分享。那为什么来选这两个教会呢？一方面，这两间教会的问题也是今天普世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如果像这两间教会一样靠着主的恩典得胜了，那么对于教会的宣教啊，是一个极大的促进，是一个极大的促进。那我们来先来看主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啊，就是历史历代宣教是最大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是信心吗？好像也对啊，如果没有从神来的信心，我们怎么能跨出宣教的这一步呢？那是忍耐吗？是盼望吗？好像也对，对吧？但弟兄姐妹啊，我思想来思想去，特别是那些来华的，历史上那些来华的宣教士，从他们的身上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宣教最大的动力就是来自于基督的爱，就是那个起初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教会中常常讲爱，讲的最多的可能是讲爱讲的最多，但其实我们属灵生命最欠缺的恰恰就是从神而来的爱。那有一位中国的已故的传道人曾经说过，爱是基督徒的身份证，但许多人却拉不出来，却拉不出来。大家回顾一下当初信主时的那个爱心是何等的单纯，何等的火热。可是对比今天呢，问问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是真的爱主吗？像以弗所这样的教会，原本是一个爱主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但却落入到另外一种光景。什么光景啊？离弃了起初的爱，而且受到了我们的主最严厉的责备。弟兄姐妹啊，主的责备是对我们今天爱心冷淡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的一到七节给我们看到了，主知道教会一切属灵的光景，爱我们的主啊，他及时的责备教会欠缺的地方，主也应许教会如果能够恢复起初的爱，他将赐生命树的果子来给我们吃。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啊，主知道教会的属灵的光景。那主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第一封就是写给了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到底与其他教会有什么不同呢？从地理上来看啊，它最靠近巴布岛，是当时罗马帝国重要的交通要道。从政治文化经济的角度来看，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的省会，是最繁忙的港口。那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呢，以弗所教会是使徒保罗亲手建立的，也是保罗一生侍奉最久的一个教会，差不多长达三年之久。那还有提摩太啊、亚波罗啊，都曾经牧养过以弗所教会，而且保罗还写下了以弗所书这封宝贵的书信。那爱这个词啊，在以弗所书加起来有超过20多次。我们所熟悉的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过高深，3章18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5章2节等等，都是出自于以弗所书。所以因着主的恩典啊，保罗的教导，以弗所教会在起初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教会，也是很重要的宣教基地。何况到了使徒约翰晚年的时候，他也曾在以弗所教会牧养过。弟兄姐妹知道吗？约翰福音主要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老约翰常常在以弗所教会挂到嘴边的一句话，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吗？小子们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个时候老约翰他年纪也很大了啊，但是他还是用了微微颤抖的声音说，小子们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啊，离弃了起初的爱，这也许正是当时以弗所教会最大的缺失，那也是今天许多教会真实的写照。他们已经把起初的爱给离弃了。那在约翰一书当中啊，老约翰常常提到爱，提到神就是爱，提到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怎能爱看不见的神呢？所以你在约翰的这个书信当中反复的看到，反复提到爱。尽管如此啊，我们的主借着老约翰在启示录第二章一开头却首先肯定了以弗所教会的优点。那第一节这里，那右手拉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从死里复活回到天上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头，他是大有权柄行走在教会当中，随时查看我们言行举止的主。 所以我们的主啊，知道教会一切的光景，一切的行为。那主是如何来称赞以弗所教会的呢？那这里第二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那很明显啊，这里有三点，对吧，弟兄姐妹？第一是为主做工，有好的行为。那第二呢，为主劳碌，竭力做主工，竭力做主工。那弟兄姐妹，请特别的留意啊，这里的劳碌在早期基督徒文献当中，几乎是与这个宣教的这个同义词，是宣教的这个同义词，这个劳碌啊。那么这里第三就是为主忍耐，而忍耐这个词除了在第三节主又再次强调说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那在接下来提到的其他教会当中也仿佛出现，比如说在第二章的十九节啦，还有第三章的十节等等。所以忍耐这个字啊，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忍耐这个字是坚持很久，肯付代价的忍受。那其实这个字啊，更好的翻译是什么？是坚忍，是坚忍。有人解释什么叫坚忍呢？坚忍就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尽心竭力的去努力，坚忍就是在面对失望的时候坚持不放弃。你看看那些宣教士，大部分都有这样的坚忍的品格。那坚忍也是一个长期的尾声，不但在开始的时候充满了热情，并且能够长年累月的执守着对神的忠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宣教过程当中最需要的一个品格就是忍耐，就是坚忍。那我们的主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要强调这个忍耐呢？因为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啊，我们真的需要忍耐，真的需要忍耐。为什么需要忍耐？而且需要忍耐到底啊。因为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24章13节说得非常的清楚，唯有忍耐到底的怎么样，就必然得救。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肯定了以弗所教会在行为上是有见证的，做主工是勤劳的，为主摆上也是任劳任怨的。有一位我非常熟悉的牧师，他特别对中国传福音啊培训有负担，所以他每年夏天都会抽时间回国一段时间做培训的工作。那因为当地的弟兄姐妹都非常渴慕神的话语，都想抓紧时间听他讲道，因此几乎从早到晚讲道都安排的满满的，不停的讲不停的讲，所以嗓子经常都是嘶哑的。我从这位牧者的身上啊，我看到了什么叫为主做工，什么叫为主劳碌，和什么叫为主忍耐。什么叫为主忍耐？神也特别的赐福中国的教会啊。那这段相片呢，中国早晨的五点钟传来那个祈祷声的美好的画面，还记得那一首诗歌吗？中国的早上五点钟。所以弟兄姐妹，作为神的儿女，如果连行为都没有，那我们与世界还有什么分别呢？如果我们不肯为主劳碌，我们怎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呢？投入到这个宣教中去呢？如果我们有了行为，又有了劳碌，却不能为主忍耐，我们怎能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为主征战呢？所以弟兄们啊，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有好行为的基督徒。我们的主在肯定了以弗所教会的行为之后，他也特别看重他们对罪恶不妥协包容。主怎么说啊？他说，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那这里的不能忍辱与第六节的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的行为显然是平行的。弟兄姐妹啊，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真理呢？就是神的爱与神的公义是不可分割的，神的爱中有神的公义，神的义中有神的慈爱。这是主特别教导我们要在爱和公义当中呢，和义当中呢保持一个平衡。那是不是我们有了好行为，我们有了好行为也恨恶罪恶就够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主责备教会欠缺的地方。当主责备完以弗所教会以后，突然这个话题一转，第四节怎么说啊？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像以弗所如此优秀的教会，为什么我们的主还会责备他们呢？以弗所教会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了？事实上啊，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很可能是把自己的劳碌忍耐行为当成是爱主的了，但他们心中只有事工而没有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主宁可不要他们的事工，因为这些事工如果不是以主为中心，出于爱主的缘故，那就是人自己的事工了。可能你会说，我们不都是爱主才会为主做的吗？可是弟兄姐妹，查看我们肺腑心肠的主 他知道我们内在的真实属灵的生命状况，否则他也不会在这里这样严厉的责备以弗所教会。而且弟兄姐妹要想一想，主责备以弗所教会，反而是爱以弗所教会的一个明证啊，是爱他们的明证啊。我们的主在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书信当中也曾经说过，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以后遇到主有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想，这是主爱我们的一个明证。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好像主很看重我们的侍奉，主很看重我们的金钱的奉献，主很看重我们有没有好行为。没错，主的确看重这一切。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相比这些，主更看重我们起初的爱心。为什么？因为唯有爱我们的人才会注重我们的爱，才会宝贵我们的爱。为什么主特别看重起初的爱心呢？因为啊，末世啊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普遍缺乏爱心，离弃了爱心。主早就向门徒预言这个事实，在马太福音的24章12节，这里说啊，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但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神绝不允许我们也缺乏爱。那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呢？起初的爱心又怎么会离弃的呢？起初的爱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重生以后所显出来的那个爱心，是从神而来的爱，它应该占据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所以这个爱是纯洁的，是真诚的，那这个爱也是全心全意无时无为的去爱主你的神。弟兄姐妹，你谈过恋爱吗？如果你谈过，你就知道什么叫起初的爱了。起初的爱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对吧？起初的爱是单纯，甚至是有点笨笨的，有点愚笨的，但却是非常有价值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做了许多的事工就表示我们一定爱主，不是我们按时参加教会的崇拜就表示我们一定爱主，不是说我们一年读3遍的圣经就表示我们多么的爱主。这些都是好的，也是必要的，但却不一定能反映我们真的是为了爱主的缘故而做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曾经写道，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了向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所以保罗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呢，有时真的是偏了，失去了那个对基督那个存一清洁的心，而这个心恰恰就是起初的那个爱心。那我自己啊，我记得刚信主的那一回啊，那真是心里火热。那时候我们国乐团呢，只有一个离心的团契。我们在一起啊，随时的查考圣经，唱诗歌赞美神啊，对神的话是越读越甘甜，就好像那个读那个初恋的情人的书一样的，爱不释手。那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一定会有同样的体会。可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渐渐的把这个读经呢当做任务了，把祷告呢当做例行公事了，把侍奉呢当成是这个唯一爱主的行动了。结果啊，那起初的爱主的那个心啊，火热的心啊，就慢慢慢慢的离弃了。那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啊，后来自己也回想反省主的爱，起初的爱，那再一次被基督那伟大的爱所激励，所以我们也因此有了这个宣教的这个动力。起初这个词啊，也表明爱主爱教会啊，爱弟兄姐妹这份爱啊，似乎也难胜过这个七年之痒。吕正中版本是这样翻译的，大家好好的去看一看啊，你已经摒弃了你先前的爱心，而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你已经失去了当初对我的爱心。真的翻译得很贴切啊。那这当代中文译本那翻译得更好，我觉得就是你现在对我的爱已经大不如以前了。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对主的爱大不如以前了。那到底我们要如何来恢复起初的爱心呢？主对我们有特别的教导，他这里说，这里第5节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从这3节经文中，至少我们看到3件事啊，我们就必须要做的。这3件事一开头呢，都是有英文的个 R 字，那就是回想 ，remember， 悔改 ，repent， 重来 ，reason。这3个步骤是有关联的，就好像这个齿轮一样，它是互相关联的。我们来看第一点啊，就是回想。什么叫回想呢？回想就是反省，就是反省我们是从哪里坠落的。弟兄姐妹， 反省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操练啊，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美德。我们要时常的反省，反省到底我们爱不爱那一位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基督。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懂得自我反省，反而会怀疑神说，主啊，你到底爱不爱我？有没有听我的祷告呢？如果你爱我，为什么一连串倒霉的事情会临到我呢？为什么我祷告了半天，求了半天你没有应允我呢？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不懂得反省，还是怀疑神的话，怀疑神的爱的话，我们就永远没办法恢复起初对神的爱。我们想说保罗是一个爱主的人，但问题是保罗为什么会一直保持对主的爱而不改变呢？那个关键点是什么呢？关键就在于保罗是一个常常自我反省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啊？为什么这么说啊？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前书啊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我们都熟悉的，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保罗竟然说自己是个罪魁，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也许我们会说啊，保罗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他曾经逼迫过教会。没错，他是逼迫过教会。但保罗说我是罪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他已经是一个脚中遍及小亚细亚的宣教士了，他到处在传福音，他不是在逼迫教会，他是在建立教会。但为什么他经历了这一切以后还如此的说呢？那只有一个可能，弟兄姐妹，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会常常的回想反省自己，他回想神实在是太爱他了，他这样一个罪人居然还被神差派，被神所使用，那是何等的不配。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十节，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到了这个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十六章的二十二节，他继续说啊，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保罗一直是活在这个反省的这个光景当中，以至于他不会离弃对神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效法基督，效法保罗，常常反省我们是不是把起初的爱给离弃了呢？还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爱的篇章，也就是第十三章一开始所说的这一段的话呢，保罗是怎么说的呢？这里第一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佛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那保罗接着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逢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保罗在这里不是要提醒教会，他是在这里自我反省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圣徒啊！他说，就算我有这么多的恩赐，就算我有这样的信心，能够行这样的善事，他说，我可以跟你讲啊，如果没有爱，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保罗他始终会自我反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反省起初的爱，我们还要反省起初的爱到底是被什么东西给取代了。这个离弃起初的爱，在这里的离弃啊，原文其实就是被什么给取代了。换句话说啊，你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心慌呢？所以你必须把那个心慌，你的那个心慌给找出来。弟兄姐妹，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仰望的不再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而是眼目定睛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因为这个物质的世界诱惑太多了，因此我们亲近仰望主的时间几乎被耗尽。那在不知不觉之中呢，我们的私心进来了，自爱进来了，骄傲进来了，爱主的心就被这个世界给挤住了。那不是说我们绝对不爱主，乃是把这个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虽名义上是基督徒，却过着属世的生活，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宁可牺牲敬拜主的时间，也要拼命享受这个世界，那更谈不上传福音了。那你还有哪有心思去宣教呢？你还哪还有心思去宣教呢？弟兄姐妹，我并不是说啊，基督徒不要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相比耶稣，可能我们更爱这个世界。难怪老约翰会说，你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那弟兄姐妹，那我们若爱这个世界，爱主的心就已经离弃了。 所以我们的主在总结的旧约圣经以后，他说了什么？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当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那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那自耶稣复活升天20个世纪以来啊，基督徒用各种不同的这个记号来表明他们是基督徒的身份。有的呢把这个衬衫的领子翻出来，翻到这个外套之外，有的用那个头发，特别的头发来表明是基督徒的身份。那今天有人呢在这个颈项上戴上链子，像今天许多人戴着十字架的这个项链。那这些记号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有一个普遍而重要的多的记号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弟兄姐妹，那个记号是什么呢？那个记号就是主给我们的那一条新命令，就是彼此要彼此什么，弟兄姐妹，我相信就说大家都可以背得出来啊，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段经文显示出了主耶稣基督给所有的基督徒，从他离世升天到他再来，不受时空限制的，这是一个永远的一个记号，一个符号，我们要佩戴的是这一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是基督徒生命的这个基本的特质，是教会团体的基本的特征。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因着神的同在所带下来的真正的舍己的爱，是肯牺牲自己讨神喜悦的爱。那这里是第一点啊，是回想反省。第二点就是悔改，第二点就是悔改。弟兄姐妹，我们不单是只是停留在反省的阶段，我们还要常常悔改。悔改呢是什么呢？就是转180度往这个相反方向走。悔改在这个希腊的文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改变这个心意，就是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世界观。还记得保罗说过的一句话吗？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悔改就是我们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要回到神要我原本该有的那个样子，这个叫悔改。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反省，未必会悔改。如果你今天去问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你问他那有没有你对自己的犯罪的行为感到过后悔啊，那些犯人基本上会说，那我肯定后悔啊，我后悔被警察抓住了，对吧？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后悔跟悔改完全是两码事。可惜的，今天啊，我们也常常悔而不改，我们经常也是悔而不改，所以求主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去悔改啊！今天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那看看主是怎样告诉我们什么叫真正的悔改，什么叫真正的悔改。弟兄姐妹，主怎么说啊？行起初所行的事，行起初行的事。主为何这么说？为何是说了并要悔改以后，接着说行起初行的事呢？那这是针对我们对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存在的偏见。当我每次想到悔改这两个字的时候，自然就会想到我们是不是犯了什么罪啊，得罪了什么人，得罪了神啊，我们才需要悔改。没错，那的确是需要悔改，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悔改。但弟兄姐妹啊，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罪你也必须要悔改？那就是该做的事情我们不去做也要悔改。很重要啊，我再说一遍，悔改需要针对两种不同的罪。一种呢就是犯了不该犯的罪，这个你要悔改。另外一种就是你忽略了你该做的事情，你需要悔改。所以主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们要悔改，行起初该行的事情。那过去啊，曾经你做了许多爱主的事，爱弟兄姐妹的事，爱失散灵魂的事，现在你已经不再这样做了。过去你非常的火热，现在你已经冰冷到极点。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人若有完全忏悔的心，整个的世界在他眼中就变成了一片谷。就如这个路加福音的15章有一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那这个浪子因为想分家产，所以离开了父亲的家，但是他到最后又回到了父亲的家。他离弃了起初的爱，最后又回到了起初的爱。那这里的15节到18节告诉我们说，他沦落到被别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然后17节他醒悟过来，他说啊，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啊，口粮又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18节这里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弟兄姐妹，你看清了这里三个步骤吗？这个流浪的这个浪子，因为他回想，因为他悔改，最后他行动回去，离开了又回去，这个三个步骤。所以我们如果离开了那个起初的爱，我们就要回去的话，也一定要经历过这个三个步骤啊，悔改、反省，然后行起初所行的事。 那倘若我们不悔改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五节的后半段这里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去挪去，从原来地方把它挪去。弟兄姐妹，这是多么严重的警告啊，非常可惜啊，以弗所教会在主的眼中啊已经怎么样，已经堕落了。虽然外表有好的行为好的表现，但内心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了。所以主警告以弗所教会，在离弃爱情这里事上，如果不悔改，就会失去见证，就会失去了这个光照，而不像以前一样为主发光了，那自然教会的这个灯台就被主挪去了。弟兄姐妹啊，一个教会如果灯台都被主给挪去了，那还剩下什么？我们大家想想，还剩下什么？恐怕只剩下一个外壳吧，一个建筑物了吧。因为世人从他们的这一个生命当中、生活当中、聚会当中再也看不见神了，因为没有爱嘛，看不见那个光。也许那个教堂还在，聚会也照常进行，但仅仅是聚会而已。你们没有见证，没有能力，没有了神的作为和神的存在，那可想，那这个教会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呢？所以这个灯台被挪去是教会最大的亏损。当神把一个教会放在一个社区、放在一个社会，甚至放在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时候，是要这个教会如同灯塔一样发出光来，照亮处在黑暗当中的人。当这个灯台主感到你不尽责任的时候，他就要把你挪去，你就失去了在那个地方为主发光的见证，那教会存在的与否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一定要牢记，我们一定要悔改，把这个起初的爱啊给挽回回来。那不过呢，主说了这些责备和警戒的话以后呢，爱我们的主再次安慰以弗所教会啊，当然也是对我们极大的安慰，那就是如果得胜的话，主会应许赐生命树的果子，主会赐生命树的果子。那得胜的这个字啊，在全本新约圣经当中出现了26次，那这26次里面有21次是约翰所写的。基督徒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呢？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是一个得胜者。弟兄姐妹，以弗所教会也许离弃了起初爱，但是他们完全可以挽回，找回起初的爱。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主给他们一个应许，什么应许啊？主说，你若重拾起初的爱，就可以吃命中生命树的果子。那这生命树中的果子是我们什么时候就吃不到了呢？还记得吗？在创世纪2章、3章，还记得吗？是我们从这个伊甸园，我们的始祖啊，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被赶出这个伊甸园之后，我们就再也吃不到了。但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在对以弗所教会的应许当中，他说啊，如果我们恢复了起初的爱，爱主、爱教会、爱世人，主就应许我们可以再次的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好消息啊！而且在启示录的22章中有具体的这一个景象啊，这里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树、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啊，乃为1至万米。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每个月都结果子哦，那个生命树，那个时候啊，我们与基督一同活在永恒当中的时候啊，生命树上的果子会让我们永远的活着，这难道不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吗？这难道不是我们宣教的一个目的吗？那以弗所教会后来是否听到了主的警戒和悔改呢？而得胜了呢？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啊！有证据表明，在那个初代教会的时候啊，在以弗所教会得到这一个老约约翰写的这个启示录以后啊，他们的确是听见了主的这一个责备。在公元第二十世纪初，在安提阿有一位主教，名叫伊格内修斯，他写了一封书信给这个以弗所教会。在那封书信当中啊，他特别的称赞以弗所教会有三件事情。第一啊，就是在教会在那个逼迫的年代啊，我们都知道了，那个时候还处在这个罗马帝国时代，逼迫非常的严重。他说在那个逼迫的年代，以弗所教会非常的忠心，以至于不少弟兄姐妹为主殉道了。那第二呢，教会是有正确的教导，他们坚守这个捍卫这个真理啊。第三点，最后他说了什么呢？最重要的，我相信大家也知道了啊，他说以弗所教会啊充满了爱，充满了基督的爱。所以以弗所教会啊恢复了这个起初的爱以后，那个宣教的那个火热差派了不少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广传福音。弟兄姐妹，这不是很美的见证吗？对吧？所以以弗所教会真的没有令主失望啊，再次成为有爱的教会。虽然今天可能你去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市的去看以弗所教会，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因为经过了差不多1000多年，2000年的时间嘛。但是在当初第二世纪的时候，以弗所教会是以爱心闻名的。所以弟兄姐妹啊， 彼得曾经说过，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的，弟兄姐妹，万物的结局近了，但是这个疫情好像是没有人没了啊。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一百多天，好像也没有结束的这个迹象。但最要紧的是什么？弟兄姐妹要牢记，是彼此切实相爱。为什么要彼此切实相爱呢？为什么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就是爱，就是神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信望爱的这个信仰，信仰是可以带来盼望的这个信仰，而有盼望的生命必然产生伟大的爱。那从保罗到彼得到老约翰他们的书信当中啊，把这三样，把信望爱说得最清楚，讲得最明白。那保罗的书信我们都知道，他把这个信因信称义诠释得最清楚，而彼得呢把这个盼望勾发的淋漓尽致，然而老约翰确实把神的爱发挥到了极致，让我们看到和体会了基督最伟大的爱。我不知道大家还认不认识这一位牧师，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伟大的话，他说啊，那我们不做什么以表示自己爱主，却因爱主而什么都肯为主而做。人类的爱只有在与主的大爱相似时才可以称之为爱。所以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不但天天活在主的爱中，同时也活出主的爱，因为只有主的爱才是我们宣教的最大的动力。好，那第二堂呢，我们就讲到这里。